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主仆之道在工作中建立的关系。提到工作，有人说世界上有三个国家或者三个民族的人是工作最勤奋的，是哪三个国家或民族呢？日本、韩国，还有一个现在是加倍工作努力的是中国。是整个世界现在几乎都在认为，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越来越强大。但我们强大的背后是什么？是每一个在中国做工的人的工作强度是越来越大。其实与我们的工作实力不相匹配的是我们中国的福利并没有这么好。在中国，每个人的生存方式是取决于，可以说单单取决于每个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还有其他所有的关系，工作关系是最容易导致纷争，最终令人崩溃的。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讲，或者对于世界上每一个人来讲，工作意味着这是你养家糊口或者说赖以生存的几乎是唯一一种方式。我们只有靠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过上我们想要的生活。一份工作，一份收入，一份生活的保障，乃至人生的盼望，完完全全在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上。换言之，工作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工作背后得来的钱财成为我们的偶像。谁能给你提供一份这样工作的保障，谁能给你提供每个月的收入，谁就成为你的神。当你达不到的时候，关系就撕裂。这是我们看到这世界上有的。但原本工作的意义是这样吗？工作是谁所创立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们如果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神创造了宇宙天地万物，又按着他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创造人之后，创造了亚当，给他的命令是什么呢？你要修理看守这园子，这是赐给亚当的工作。他每天修理这园子，来看守这园子。我们能够想象亚当，他每天会思想：哇，我这工作太辛苦了，我的待遇真的是不好啊！我每天担心再被老板，就创造他的上帝开除。亚当会担心这些事吗？他肯定不会，因为工作原本和婚姻一样。这都是上帝特别赐给人的祝福，神原本是要人享受在婚姻当中和工作当中的安舒的生活，享受与他同在的美好和甜蜜，让每一天领受他的恩典里边，通过工作，通过婚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常常起了纷争，常常破碎，常常充满着苦痛呢？为什么每天都会抱怨呢？因为罪的缘故。单单因为这一个字，罪的缘故，罪的临到，使有罪的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的连接断裂了，与神连接所产生的各类美好的关系自然是土崩瓦解，没有办法建立。所以所有的关系如果不是恢复到与神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建造合一，没有办法恢复。所以圣经里边最关心、最主要的告诉我们的，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与天上的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在地上与人、与地上的人完全没有建立任何一种关系，最后都是撕裂。这就是我们正道的一个点，建立关系的点。在这是我们第六次正道，关于关系的，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和工作的关系。我们这样连着六次的正道，我们来看就是这样，位置是教导我们要思想，在天上有这样一位主，他要来帮助我们。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不求神的帮助，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最终都是归于无有的。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以弗所说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从六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里边用的最多的词是什么？圣经里面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里面用的词用的最多的是主，是基督。从第五节到第九节每一节都提到这样。我们看第五节后面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第六节说要像基督的仆人。第七节说好像服侍主。第八节说得主的赏赐。最后第九节说你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每节经文都提到了所有的关系，无论之前的夫妻的关系，无论亲子的关系，儿女和父母，还有特别在这主人这一段里边反复反复在强调所有的关系恢复指向着就在主里边，就在基督里边。这是我所看到的，这也是圣经和这世界教导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世界教导你，你得强大，你得自己能够有力量来把握你的生活。所以在生活当中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哪个字眼啊？我觉得怎么样，你要听我说，我认为怎么样子，我来把握怎么样。而圣经里面说不是这样，不是你，乃是基督，是主怎么样，是基督怎么样，是神的心意怎样。这是我们要思考我们生命的存在的根本，这是圣经和世界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圣徒与不信之人差异最大的地方。当我们被称义，当我们在成圣的道路当中跟随着耶稣走着十字架道路当中，我们生命不断晋升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言语当中是越来越多的是说圣经这样说，基督这样教导，圣灵这样来启示。这是我们所知道将这位主完完全全的放在你的里面，让他带领你的生活，带领你的动作，带领你的存留，在这里来分享。我们刚刚分享到在人类社会当中有三种关系最容易出现纷争，婚姻关系、亲子关系和工作关系。在前两种是在家庭当中的，人有时婚姻的血缘的关系或社会的制约还常常能够有所谅解或者缓和，有些暂时的平衡。但在工作当中，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现在的离职是越来越多了，以前还有这个一项工作可以一直持续到终身，但现在平均的在城市当中一般来讲不超过两年这样就会离职。圣经里边写的是主人和仆人之间，因为是做奴仆他没有办法离开。而现在当我们有了一点点自主权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上下级关系经常出现纷争，经常容易出现这样的挑战在里边。那这纷争出现的根本在哪儿呢？所有关系出现的纷争在哪个地方呢？我们看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写到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和圣经教导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圣经教导是这样的，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我们在这世界上呢，我们对我们的老板没有惧怕战惊，没有诚实的心。圣经里面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不要只想讨人喜欢的，我们就他家喜欢，在眼前侍奉讨人的喜欢。而下面说甘心侍奉，没有人甘心侍奉。如果你不付我工资，不付我认为我合理的价值的话，我是不会为你甘心服侍的。就这样做主人的也一样，我们看哪一个做主人的或者做上司老板的，他们没有过恐吓他们的下属，他们没有过偏待他们的下属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所行的，我们看的这个纷争的原因是在于我们没有行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没有行在神的心意里边，是这样的。圣经写来或者人类历史以来，人性从来没有变过，没有改变过，罪也从来没有好转过。而圣经所教导所要扎我们心的话语是直接来指向我们的罪的，你就错在这个地方。所以圣经 他有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为什么原因，就是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要怎么做？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的，我们若想恢复那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唯有一条途径，就是按着主的吩咐教训来行，就是明白圣灵引导着真理来为我们重新造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这是我们看的，圣经指向我们的罪，并且又给出一个明确和清楚的解决的方式，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是关于工作关系当中，关于上下级关系当中的处理原则，内容很简单。第一是仆人对主人什么方式，就是下级对上级什么方式。第二个是主人或者上司对仆人或者他的下属的方式，就是这样，非常简单的。但是同有一个中心，是放在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不是服侍人，而是在工作关系当中服侍神，来见证我们是属主的，我们都是主的仆人。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这样的原则，不管是在2000年前适用在这种奴隶制的社会体系当中，还是今天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体系里边，都是同样适用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这个经文之后，我们就看仆人之道是怎样的，主人之道是怎样的，我们再查考一些我们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第一个是对主人的态度是怎样，在6:5里边写到了很清楚，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听从还有另外一个词，顺服你的主人，听从他。所以这个里边就包括着第一个是对主人的态度是怎样的一个态度，两种。第一个是惧怕战兢，惧怕战兢的意思是因着上帝赐给了你辖管我的权柄，所以我因着敬畏上帝，我就对你有敬畏之心，我就在我的服侍当中小心谨慎，有着这样我被赋予做仆人或做下属的责任，唯恐失去我的责任。我们知道在圣经这个时代，在写成的时候，仆人意味着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钟点工啊，或者是家政服务员啊等等，不是这些，而是什么？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叫做奴仆。奴仆还有另外一个词我们中国人特别不喜欢的，叫奴隶，就是奴隶。奴隶完全没有自己任何的权柄，或生或死都是属于主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主人，所以他对主人辖管自己生命的权柄，他自然要惧怕战兢。同样的放到今天也适用，因为没有一样权利，我们看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出于神，我们既然在被辖管当中，我们就应当有因着敬畏神来惧怕战兢我们肉身的上司主人的这样的义务，这就是我们有的义务。作为仆人的本分，对主人就当有敬畏之心，因为真正做仆人的做下属的，我们的责任就应当是怕做错的事达不成我们的上司或我们主人的意愿。还有第二种态度是对主人的尊重，这儿写到是要用诚实的心，要有诚实的心。诚实应该包括什么样的诚实呢？我们在工作上诚实，我们是被雇用来为他服务的，所以所有的时间他来复兴的时间，我们就应当忠心的来为他服务。还有我们金钱的使用，我们时间的使用，这些方面的忠心都在这个里边，这见证我们对上帝的忠心。不要投机取巧，不要存着自己的私意来服侍来工作。圣经里边称呼仆人有两种表述方式，一种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另外一种是什么？这又懒又恶的仆人。这些又懒又恶的这个恶仆就是不诚实的，不惧怕战兢他主人的，而且是诡诈的人， 原本做仆人的，我们再次来分享说，是当顺服和听从肉身的主人的，但是往往是流于表面的。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有鞭子，会有中班的辖制，会有不断的罚款的措施这样制定出来，因为没有人甘心的来惧怕战惊诚实的心来听从主人或者听从上司的，没有，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除非是在基督里边明白怎么样顺服基督，惧怕来敬畏神，用战惊的心，用诚实的心来仰望神的人，这样的圣徒才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在家庭当中见证出他是属主的仆人，有这样心思来的，这是我们看的。所以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百姓呢？像小孩子一样的，小孩子他没有指望，他只能依靠于父母，他完全的听从父母，他的父母是惧怕战惊又有诚实的心，又有这样的爱在里头，这是我们看的。我们经常在想做个什么样的是最好的呢？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儒家思想，我们这样传承，我们都想做一个君子，我们以为能够这样能够忠君爱国，能够孝敬父母，但是有人做得到吗？做不到。我是山东人，我们在座的有山东的弟兄姊妹，我们山东最夸口的是什么呢？我们有一山一水一圣人，我讲到这里会讲到这一个。我们有个泰山，五岳之首，我们有个黄河，是吧，我们的母亲河，我们还有一个圣人，我们不只有一个圣人，我们还有亚圣呢，还有孟子，是吗？孔子孟子都在我们山东出来，山东可以算是中国的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发源地。我们常常自豪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这个伟人，无数的君子，但如果拿圣经的标准来看的话，你衡量你的内心，我们这数千年来，我们真的出来很多君子吗？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伪君子倒是出了不少，这就是我们的文化传承出来的，因为我们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中国的文化是看人看行看行为不看心思的，你做得好我就认为你是好的了。所以这个伪君子是层出的不穷，为什么？因为没有惧怕战惊的心。孔子是敬鬼神而远之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思想有一位你的创造主他有一天要审判你，我没有想过我们所有的罪唯有在那位救赎主当中我们才能得着拯救，得着释放，我没有这种敬畏之心，我们何来这诚实之心呢？没有的。所以对主人的态度，对于我们上级老板的态度，见证的是我们对神的态度，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思想这卷书的作者，圣灵所启示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保罗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定义来定义他的身份呢？他几乎每卷书里面都怎么写啊？如果我们翻到开始的话，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儿写的是保罗。很多地方他说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保罗，他知道他使徒的身份是来传讲着福音，被圣灵所差派。另外他知道他的身份，你看下面腓立比书，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怎样的，他知道他有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使命，来将圣灵所启示给他的耶稣基督所教导给他的真理向众人来传讲，他这样的一个心态来传讲他主的作为，来传讲他的主人要施行拯救的大能，这是他看到的，这是他做一切工所基于的心态。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上，我们看到圣灵引导他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很多人在帝慕保罗，羡慕保罗上帝使用他做这样仗大的工作，但是却没有想到他所来的所有的能力是基于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被圣灵引导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在座的所有做基督耶稣仆人的圣徒，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一样都是基督的奴仆，我们是义的奴仆，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我们的所有好处在他的里边，我们所有的救恩荣耀都在与他同在当中见证出来，是我们看的。所以我们无论是在2000年前做这样完全没有自己自主的奴仆的，还是今天我们做别人下属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服侍或工作，都有神的旨意让我们这些做奴仆的、做下属的，我们不是单为人做的。我们为人做的缘故，是因为我们为耶稣基督而做，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奴仆，这么看的。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先知、这样的圣徒来向我们见证，像尼希米、像丹尼，特别还有个约瑟。我们还记得约瑟吗？他是圣经里面我们很仰望是属主的人，他被他的兄弟卖到了埃及作为奴隶，但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讨人的喜悦，因为他是在竭力讨神的喜悦。我们在上面并没有看到约瑟在怎么开口给法老、给他的护卫长、给众人来传福音，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职务一直是节节的上升，他的影响越来越大，神使他来拯救他的民族，将这福音传遍地极。为什么？因为他在凡事上竭尽全力，在荣耀神，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凡事来求问神，按圣灵的引导。所以在护卫长波提乏家、在监狱当中、在埃及做宰相的时候，他都是这个样子，在凡事上竭尽全力来荣耀神。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做仆人的，做仆人的态度是这样，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这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神、听从基督一般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六节到第八节里边，这是作为仆人的第二个部分。上面是态度，这是他自己要做了一个回应，他的行为见证应该怎样，要立志做基督的仆人。我们看其实与过去做完全的奴仆的人是一样的，状态并没有改变。现在我们做人的下属或者员工，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老板或者上司的欺压的？但是又有多少人公开的反抗呢？不敢。在做奴仆的时候他是没有权利这样反抗，因为他完全的属于他的主人。而今天呢，我们被这个偶像、被这老板所支配的财富、被老板他的地位所挟制住，你不敢反抗，为了糊口不得不忍耐。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导致了我们表面上在忠心的为他工作，但心里却不甘心，就是我们所写到的，经常只是在眼前侍奉，讨人的喜欢。第七节是怎么样？没有甘心的服侍，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心里边不甘心情愿，所以做起事来不过是敷衍了事。我们有多少人在叩问自己良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忠心良善，完全的时间付给来付我们薪水的老板呢？没有。包括做牧者的也一样，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真的为这些上帝使用来支持我们生活的信徒来完全的负担、完全的摆上呢？没有这样忠心良善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思考这位在天上的主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里边。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变成了雇工，在工作当中做雇工，在教会里面做雇工，为那一点点的钱来工作，你怎么可能甘心乐意？因为人的罪性，总觉得自己没有被正确的对待，总以为自己能够配得更高的。我没有想耶稣基督，他配得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荣耀，但他却降卑成奴仆的形象，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少去想这些事情，我们很少是出于因为认识神而生发出来的责任感，积极的主动着为了荣耀基督而竭尽全力来服侍我们肉身的主人和我们的上司和上帝交在我们手里的百姓，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第一要看的是不要在眼前服侍，做仆人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喜欢做表面的文章。我们想想，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看着要在家做作业的时候，家长要来了，他怎么样？赶紧把作业本拿出来了。在单位里边，知道老板马上上班了，赶紧把这个工作大纲就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作为，这就是我们的作为，我们从来没有变过。老板来了，好好工作；老板下班了，员工一哄而散。一般来讲就是这样子。如果大家去中关村，我们教会在中关村那儿，那边有这个什么搜狐的、新浪的，还有什么微软的那些大楼在那地方，你看到灯火通明，老板上到晚上8点9点，员工上到晚上8点9点，老板一走怎么样？接着就关灯，大家就撤回去了，就是这样。这就是在眼前非常清楚是这样的，非常清楚这样的。一个没有圣经工作观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没有不了解圣经的一个普通的员工，他的做法就是这样的，没有想着服侍老板，来为他工作，来对得起他所付你的工价，甚至这点都做不到，更谈何去为基督的缘故来服侍呢？所以如果你不了解耶稣基督，他怎么来成就这一切，他怎么来将生命倾倒以至于死，将他所有的全部来为你摆上，好让你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见证出他的生命和他的荣耀来，这样的缘故的话，我没有办法在这工作当中竭心尽力。这就是教义，教育告诉我们的是明白耶稣并他所传讲的一切真理，明白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当中被钉十字架来见证他，来舍己的服侍。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接下来还有一种婚姻是不要只讨人的喜欢，就和眼前服侍讨人的喜悦是一样的。工作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分享过婚姻的意义，我们知道有一个牧师叫做提摩太·凯勒，他写了两本书，一个是婚姻的意义，一本是工作的意义，在可能差不多一年前刚刚出版的工作的意义。婚姻的意义，他所提到的是见证在婚姻当中见证基督的救赎，通过婚姻夫妻的和好见证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婚姻的意义是见证基督的救赎的话，工作的意义就是在见证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一般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是我们看的，怎么样成为基督的仆人，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这些写到的不像服侍人。我们再次的说，每次知道我们都几乎都会祈祷，这个的根本就是基督徒最主要的动机，我们生活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在每一件事上都要竭力讨神和基督的喜悦。所以使徒在这里不断的一遍一遍在强调什么？在强调甘心侍奉的重要性，这要我们单单定睛在主的上面，钉在基督的上面，钉在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救赎，所显明的如明光照耀一般的属他的形象，在世界上见证出来，通过你的工作这样见证。我们经常在工作里面犯一个错误，或我们生活当中常犯一个错误，不是钉在主身上，而是钉睛在人的身上。我们或者钉睛在自己的身上，或者钉在别人的身上，我们会这么想，说他会怎么想呢？他会怎么看我呢？我这件事做完之后他会怎么回应呢？同时说，那我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会受到什么影响呢？这件事我做了，我会得着什么呢？你看，要不就是周围的人，要不就是你自己，眼睛只在自己和别人，只在人上，没有往上看。这是我们看到了，到最后呢？最后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我们整个的生活都会受到别人的想法和制约，我们会被别人所制约，我们活在别人的眼中，我们活在我们所期待的一种生活方式里边。这是我们看的，我们千方百计的想在别人眼中做个好人，我们中国君子就是这样的，我们山东人尤其如此，特别想让别人夸自己是个好人，就是这样，这中国的传统的思想。 讨人的喜欢。所以不信的人，或者对圣经真理 不明确的这些基督徒，整个的生活是完全受别人的管理，或者说完全受这个世界的各种规范的束缚，因为想得着人的称赞，想得这个世界的奖赏，他怎么可能不被这个世界，不被别人所辖制呢？这是我们所看的，这不是基督徒的态度。不要讨人的喜欢，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取悦人，而是取悦天上的神，讨他的喜悦，最后回到的还是做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看自己在服侍人的时候，在别人工作的时候，如同服侍基督一般，存着在工作当中荣耀基督的态度来服侍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仆人当尽的，安守自己的本分，存敬畏主的心，好好服侍主人，遵行神的旨意来，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视角。所以我们不管是现在在做这个基督教教育的也好，在教会当中带主日学也好，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得有一个圣经的视角，我们得站在神的角度，作为属神子民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是怎样的，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从神的观点来看问题。圣经不断告诉我们说，我们外显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的身份是做人的下属，是做某个主人的仆人，但实际上我们是做基督的仆人，或者说我们是与基督同工，来见证在世界上见证他荣耀的一群。我们的工作或服侍虽然是坐在人的眼前，实际是做给主看的，实际是被引领，是被圣灵引导着来荣耀基督的，来彰显基督的尊荣，通过我们的服侍来。所以如果只坐在人的眼前，如果只讨人的喜悦，得人的称赞，那是毫无价值的。除非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按着这样的旨意来行，遵行神的旨意，神来纪念，他在暗中查看，神纪念，这是基督的仆人作为。所以在不管是在新约当中，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在罗马书当中，在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里边也说，我们要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基督徒的工作没有世俗的或神圣的区别。很多人以为我们只有来服侍主，只有做全职的传道人，似乎才能够来见证，不是这样的。我们之后还要分享它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没有圣俗之分，所有每个人的工作职分都有上帝所最美好的引领，圣灵给你放在这儿，他给你不同的恩赐，他来分别这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为的是荣耀他的缘故。但我们的心智，像传道书九章十节里面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做，这是我们所看到要尽力，为着什么呢？为的是得主的赏赐。你看六章八节里面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你是怎样的，最后要按着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得主的赏赐是什么呢？在登山宝训的时候，耶稣基督来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不管是你们的施舍，你们的进食，你们的祷告，你们 一切的善行，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赏赐有两种含义，第一个是我们今日在这世界上我们得的赏赐，我们工作了，老板给我们付薪水了，我们服侍了，我们得着弟兄姊妹的奉献，我们得着我们生活的所需，这是一个赏赐。今世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赏赐，是到主再来的时候，到主再来的时候，那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按照我们所行的，虽然我们不被定罪，这些信的人，但是我们要按照我们在世上所行的，神来奖赏我们，按照我们所行的给我们赏赐。圣经里面罗马书二章里面这样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 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是我们看到，我们所读的这个亚他拿修信经最后这几节，我们看第41节和43节是这样说：必降临，基督在降临时，万人必惧身体复活，并公认所行之事。行善者必入永生，作恶者必入永火。这是我们所看到之后，你想得怎样的赏赐呢？基督徒不单单是为着得着永恒的生命而满足，我们要得的更丰盛，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行为能够救我们，好让我们得着，而是上帝喜悦我们因着得着了永恒的生命所反馈出来的，所见证出来的，使得生命的复活的真体，是来见证出如明光照耀一般的，将耶稣基督这样柔美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见证出来，在这世界上，这是我们当做的，这是我们可当做的。所以，我们今日一切的工作不是白费心力的，这些都在见证我们得着永恒的荣耀，我们的信主，我们荣耀主的信心。所以在临前五章里边这样说，58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显示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愿望，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以此来见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是基督忠心良善的仆人，以此来见证我们是他重价买赎的。我们这一生不能白白的错过，不能以仅仅得着生命，我们信主为骄傲不够。你要竭力进入到敬虔的地步，这是圣经里面指教我们说的。借着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表现，借着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来见证出来的。其实说到根本，作为基督徒，我们唯一要关心的最主要的心愿，就像这做仆人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讨主人的喜悦，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喜悦，并彰显出做主人的耶稣基督的荣耀来，这是做仆人之道。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看主人之道是怎样的。做主人的在这儿就写了一句，你们做主人的在仆人也是一理，是一样的。主人和仆人的地位虽然各不相同，但彼此间都有相互要尽的本分和义务，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一位主在天上，同时都要对主负责，个人按着自己的本分得报应、得奖赏，这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儿说到了两点，作为主人的特别提到的两点，第一是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威吓他们；第二个是不要偏待他们，不要威吓，你不要恐吓他们，而是以恩慈相待，这是第一点。作为在高位的人，过去是作为主人的人，现在是作为老板、作为上司的人，按照人的罪性，人这个本性，他就是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拥有的地位，他有优越感，而轻忽在下位的。轻忽自己的下属和仆人，所以欺压和肆意的凌辱自然是很寻常见到的。保罗非常了解这个威吓是怎样一种态度。当他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再想到这个使徒行传，在第九章里边，第九章第一节就写到，当他还叫扫罗的时候，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什么样的话呀？威吓凶杀的话，就是这样。他就抓他们，他就吓唬他们，他就杀害他们，他以此为自己的尊荣和夸耀，以此为自己的意义，直到耶稣的大光来照到他，来使他悔改，让他来看见主，被圣灵所引导这一些。 他知道拥有权柄的人是怎样的一副嘴脸，因为他就是那样过，我们也知道这样。貌似有权柄，在高位的人如果他口吐威吓的话，他所坚持的只是一件事情，就貌似有权柄，其实是因着不明白真理而带来的自我膨胀的权势感和优越感。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是这样，做老板的是这样，做丈夫的是这样，这不是这样，因为这不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教导并向我们见证出来的，我们得学习他，以恩慈相待。所以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说我告诉你们怎样做主人，怎样做着高位的人，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不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所以非但不要威吓你的下属你的仆人，更要去服侍他们。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培训的最流行的一种培训叫做领导力的培训，而领导力的培训里边最在中国不为认知，但在西方国家最流行的一种是领导力的培训。你怎样有这个领导力，是仆人式的领袖。而仆人式的领袖从哪里来啊？从神学院里面来，到这世俗大学当中，到这社会当中，到各种行业当中，是从圣经而来，是让我们学习和效法耶稣基督怎样来成就这仆人式的领袖，这是我们要看的。所以主人要了解的仆人，上司要了解你的下属，无论对方是不是你主内的弟兄，你是不是信主的，我们得告诉他们，或者说作为你来讲，要按着圣经真理的原则带他们，因为同一位主在天上，无论主人老板还是奴仆下属，我们不是为他们服侍的，我们不是真为在地上的对方服侍的，我们是那位为我们造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主要使用我们彰显他荣耀的主来服侍的，这是我们看的。我们为着同一位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要竭心尽力来服侍。所以当我明白这样的道理的时候，做主人和做上司就如何知道按着耶稣基督降卑服侍的心智来服侍下属了，主人如何来明白来服侍他的仆人了。这第一个，不要威吓，要以恩慈相待。第二个是不要偏待人，是以公平和公义相待。这是我们看的，在人的中间是分成了主仆，是分了上级和下级，但在主面前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个人所占的地位不一样，只不过上帝给人的恩赐不一样，给人的带领不同而已，这都是神的主权和他的权柄。我们的生命的主，他不会因为你是主人就看重你，就善待你，因为他是仆人就轻待他，就虐待他，不是这样。我们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堆例子，财主，那个穿紫色袍子的财主，和那个乞丐拉撒路的故事也一样，他们在天上在地上的地位不同的，上帝并不因人在地上的职位或地位就偏待人，他不这样。所以做主人的也是一样的，以貌取人是世人常犯的错误，是吧？孔子犯过这样的错误，以貌取人他失之谁啊？失之子语，这是孔子他所做错的地方。雅各书里边也来提醒我们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个世界上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来不是看穿细软衣裳的人，圣经里面这样告诉我，我们到这世界上也不是看谁开豪车住豪宅居华屋，来穿这个锦衣服这个美玉石，不是这样的，而是看他怎样有一颗良善的爱主的公义的心，公义好怜悯的心，谦卑的来跟随主，来服侍人的人心，这是来教导的。作为主人的就是这样子，如果是以貌取人的话，如果是来偏待人的话，圣经里面雅各圣灵也感动他这样来说，这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来断人， 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在天上的主，他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作为主人也一样。因着那位查看你肺腑心肠，那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来服侍的主，那位有着公平公义的主，他来检查的你，所以你也得有这样的心思，来平等的来善待你的员工，善待你的仆人。这是我们看的，从我们生活的角度来看，别人看到你这样来做，他看到你身上见出耶稣基督的式样，是归荣耀给我们的主，是能看到我们是生命当中真正有一位我们救赎主和改变我们又赐予我们形象的主的同在的。所以这是看的，那主仆之道的原则就在这个地方。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同有主赐给我们的使命，在这地上来彰显出主的荣耀。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有的形式，我们所有的一切，就生活、动作、存留，全在乎他。他赐给我们这一切，他要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来见证他极荣美的这一刻。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一个主仆之道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在这个圣灵感动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些卷书里边，最后一卷书，保罗所写下记载在圣经里面是哪卷书啊？特别短的一卷，只有一章，叫做腓利门书。腓利门，保罗是写给腓利门的。腓利门他的教会是，他应该是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带领者，教会就在他家里边。但是他家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有一个仆人，他有一个奴隶，奴仆逃跑了。这奴隶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意思是什么呢？有益处的，有益处的。阿尼西姆逃跑了之后，不知道他是因为被主人虐待，还是不满，还是想寻求自由等等。逃跑，按说当时是奴隶逃跑是应该被杀掉的，被杀掉了，甚至被钉十字架的。他跑到哪儿去了呢？跑到保罗那儿去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是专门听到保罗和腓利门的关系去，还是怎么样，就到那地方之后他怎么样，他悔改信主了，上帝给他使命悔改信主，所以保罗又写信给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说，我今天将他送回去，将他送到你那个地方去，他从你这逃走了，他应当受这样惩戒，但是我送你回去之后怎么样？我打发他回去，不只是做你的奴仆，而且是要做你的弟兄，因为你们同一位主在天上，同受一位灵的引导，同样的悔改。他现在回到你那儿，他还要继续做奴仆，他还是做你的奴仆，和原来的地位不变的，但是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阿尼西姆了。他以前名字虽然叫有益的。这个意思，但他现在真正成为一个有益的人了，他回到这里来，虽然在外表看你还是主人，他还是奴仆，但是他说这个十六节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不是实际的高，不是实际被高举了变成自由人了，不是，而是他成为你的弟兄了，在同有一位你的主之下，你们是弟兄了，这一切都改变了，如今他是你的弟兄，你以兄弟之情来接纳他，这就是主仆之道，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我看到一些这个释经的时候，最后当这个就是初代的教会来收集这些书信的时候，有一封信里面是这样写到的，就是写到腓利门书是从谁手里收集的呢？从一位当时叫做阿尼西姆的主教的手里收集来的。我们不知道那个阿尼西姆是不是个阿尼西姆，有可能这个奴隶后来成了自由人，他还成了当时的一个教会的一个主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上帝怎么样将主人和仆人，人在人看来的关系不变，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边却完全的平等，地位的不同，但是在基督里边却完全的平等。虽然还是主人和仆人，但是却在彼此相爱当中来见证是属主的门徒了，这也是我们在工作关系当中所要见证出来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所以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简单，它没有很强的这种教育性的原则在里边，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教育最后根本到的圣经里面指向的就是我们如何与神恢复关系，如何明白我们共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看来再看到今天有几个应用，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几个的应用。第一个应用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有人认为作为全职服侍神是最美好的，全职服侍是最好的，其他工作并不这么重要。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全职是上帝特殊的恩典，他呼召人与先知传道，传道来按神的正义来分解神的真理，这是特别美好，上帝给我们这样特殊的职分来服侍圣徒。但是世界上可能绝大部分99%以上的人不是在教会里边全职服侍，而是在世界的各个位置上，或者在学校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或者在家庭当中来荣耀见证神，同样的重要。这就是我们宗教改革以来这呼召或者基督徒的天命的观点才在里边有的。我们说即使现在在美国，美国固定去教会的人数有多少百分比？可能还不到5%。在中国呢，我们说现在中国有接近1亿的基督徒，保守的也说有个6-7千万或者7-8千万，算起来差不多有5%的基督徒在哪个地方。我们如果算5%的基督徒，也到不了人，到不了整个人口总量的1/20啊。一个牧者再接触他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像 BK 牧师他的正道，我们觉得啊，真的上帝使用他来传扬这么美好的真理，不过这几百人在听，下载量也不过是几百次，整个世界上下载量也不过是几百次而已，影响是有限的。为什么人不愿意听讲道？因为在这末世，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不愿被真理扎心，不愿意按照圣经真正指引的教训去行，这是我们看的。但是我们想，牧者的影响有限，只是在教会当中，但是这些领受的真理的圣徒呢，他在世界上每个角落当中，那占20倍的，他对那些占二十倍5%来到教会，剩下的还有95%的人，他们怎么听到福音呢？是靠那些在教会之外的圣徒的工作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亲友的关系、同学的关系向外去传递。我们天天跟那些不来教会或者接触不到真理的人在一起，这就成为了福音的使者。我们不一定非常像他们怎么样来传扬美的真理，但是通过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服侍，我们每一次谦卑的感恩，我们每一次温柔的服侍，都像一篇奖章一样。我们每一次努力的工作，每一次顺服上司的见证，都是将基督活化在那些不认识真理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们被呼召成为一名基督徒、一位传道者和一位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的价值，这是我们看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全职，每个人都是全职的，只有不同服侍的地方，不管在哪里边，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世上的工作不专门是传福音，因为我们有具体的工作，所以我们工作的时间要完全的为我们给我们的上司来摆上，这是他的时间，我们要竭心尽力来为他来服侍。但通过我们的服侍，通过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见证，我们就将福音传递出来了。工作不是为传福音，但是神借着我们的工作就将福音传播开来。所以我们再说，我们的生活、动作、从流，我们的或吃或喝或躺卧或站立，所有一切都是为荣耀主，用生命来见证这位改变我们又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每一位工作者的合唱，而这一切是远大于一个一个的牧师所牧养的范围的。整个世界福音是在我们这些工作者、我们这些生活者的手中的，在我们的口里边、在我们生命的见证里边来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每天在一起的生活， 这是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每个人最好的来服侍基督、来见证基督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使命。同样，这样的机会也特别容易成为来羞辱耶稣和绊倒对方的绊脚石。为什么？作为基督徒，你恶劣的工作态度，你对领导的不敬畏，你对员工的不尊重，对同事没有信仰，你那种傲慢，没有那种谦卑的服侍的心智的时候，这都可能就像圣经里面说，就像是怎么样，就像是把人绊倒，上帝就恨不得将这种人就拴上石头，不但拴上石头给扔到海里边一样的。我们不要成为别人不信服基督教信仰的绊脚石，在你如何有一个好的关系的建造上，好的工作态度上，因着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天上做我们的主，因着我们的呼召在这世界上将的福音传遍开来。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态度，就是关于清教徒的工作观。很多人问清教徒的工作观究竟是怎样呢？像我们刚才所分享的这个呼召，这个天命的观点之外，最不同的也是刚才我们所分享到的，就是圣俗观点。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圣灵使用他来开启的宗教改革，今年正好是宗教改革500周年，所有人都在纪念这件事，纪念这件事情。当马丁路德他发现了一个奇妙的真理，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发现了人，他明白了人人皆祭司的这样的一个教义的时候，他兴奋地发觉到了一点，原本他作为教士、作为神父的时候，他作为一个修道士的时候，他认为有圣，这些是最神圣的，其他的不足要是俗的。但他后来发现一个卑微的女仆能够尽心的将地板擦好，就比那些假冒伪善的主教更加讨神的喜悦，他得释放。所以这呼召观从这儿来。我们知道美国是清教徒建立的，清教徒最属灵的传承之一就是工作观。清教徒的工作观最典型的就这样的几句话：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奉献，是吧？这是我们做的。所以美国的发展，美国的强大不是偶然，它有深厚的圣经的根基和这个宗教改革以来这恢复到圣经真理里边这改革宗这清教徒的传承，它有这些。让别人看见你们，看见你们的彼此相爱，看见你为了怎样荣耀主来见证主，你的生命彰显主的荣美，将荣耀归给你的主。这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没有一样事是毫无意义的，所有事情都有着荣耀主的意思在里头。我在读中马田牧师的讲章的时候，他这样来写道，他说成为基督徒这事实本身并不能使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变得才华横溢，但是成为基督徒可以使一个人有能力去发挥最大的潜力，去荣耀神和见证神。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圣经里边还读到有一个和这个相反的例子，是在帖撒罗尼迦书里边，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提到了一些这个事，这和我们现在的一些基督徒有些相似。因为信了主之后，当时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些信徒，有些人就不愿意再去做仕途上的工作了。他们说他们现在是在神的家当中，余生就在等着耶稣的再临，所以他们抛上了日常的工作，不再做其他的服侍，只是坐在那儿举目望天，等着耶稣再来。圣灵怎么感动使徒保罗来做这样的教训呢？那句话特别的有意思，这样说：使徒坦白地告诉他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怎么样，就不可吃饭。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我们不是白白等着耶稣再来的一群，我们不是在修道院里面躲在那个地方，我们不是阿弥师躲在一个我们认为敬虔的环境当中，不是。 我们是入世的，在这世界上的圣徒，是清教徒，我们要将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祝福、真理传递出来，这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所在。所以拼命的、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服侍，拼命的奉献，这让我们过一个节制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所在的，这是荣耀神。而这样的举止，让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形象，也越来越符合神创造我们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喜悦我们如此。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应用里边，就是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制度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我们知道，不管是初代教会的罗马帝国，还有前苏联，还有现在的这个东欧的各个社会国家，古巴，还有中国，这些地方很多这个社会制度是排斥基督教，甚至打压基督教，甚至是逼迫或者杀害基督徒的。那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呢？我们怎么应对呢？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环境之下做耶稣基督忠心良善的仆人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很多时候，在压力之下，在有一些压力、一些逼迫之下，反倒福音是兴旺起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时候。在一些骄奢淫逸的这种环境当中，反倒福音不被彰显。像美国现在所面临的逼迫，不是它经济方面，而是信仰的松散、自由主义的逼迫，因为它没有压力，反倒在中国有这样的压力。让我们生命往下扎根、往上增长是好的。很多人在批判说，这个圣经里边既然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喜悦人的平等，为什么圣经里边没有反对奴隶制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这种模式来改变我们的中国呢？很多人是这样来想。当我们再回到这边看的时候，教会的工作、福音的传讲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福音的传讲不是来解决社会问题，不是改变某个社会体系，不是，也不是改变这个社会结构，不是。教会的工作、福音的传讲是要教导基督徒如何来在这个世界上见证耶稣基督的荣耀，是这样看的。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不是因为社会制度的差异，也不是因为哪个领导人的邪恶，不是这样的。原因是在于人们不明白罪是怎么来的，罪是怎样的，不明白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不敬畏神而导致的人心的败坏。人是不明白罪，不认识神，导致人心的败坏，而不是这个社会制度，不是什么奴隶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制度，不是这些东西。所以在罗马书十三章里边一样的教导，圣灵也感动使徒这样教导。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一点，在上有权柄的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我们的本分是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作为孩子，我们顺服我们的父母；作为学生，我们顺服我们老师；作为员工，我们顺服我们的领导；作为仆人，顺服他的主人，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人在天上，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平等。但是在地上，我们要按照我们所被赋予的，像哥林多前书七章22节到24节这样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仆蒙召的吗？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不管是做奴仆的、做主人的、做老板、做下属，不管你现在存在的位置怎样，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给的，我们要以此为满足、为喜乐，并要通过这个身份来见证出来，做奴仆的见证，做奴仆的荣耀，做主人的见证，做主人的荣耀。这是我们看到的。所以做牧者也好，做信徒也好，做老板也好，做员工也好，就是这一切的我们伏在人的权柄下的作为，能够见证出我们甘愿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基督做的。因为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在人之下，也不是辖制人， 而是都在耶稣基督之下，不论是地位、环境、主人，不，这无关紧要，只要我们一切凡事来顺服主。所以我们最后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里面说，你们这些做不管是在地上做仆人的、做主人的，你们对我们在上的主都要惧怕战惊，都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顺服我们在上的主，听从基督。你们要甘心侍奉，甘心侍奉他，这是我们的本分在这个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每个人圣灵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给我们的呼召也不一样，给我们的意向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都蒙召，我们都被呼召来做各种的服事，位置是做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说，哪样的诫命是最大的呢？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怎么样？爱人如己，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里边的。我们还记得在这我们所讲的这六次的正道当中，系列正道当中，它一个总纲在哪里呢？五章二十节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不管是夫妻之间，不管是父子之间，不管是主仆之间，最后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合场里边，见证我们做基督的本分，见证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顺服在人的里面，见证我们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所被赋予的使命就是荣耀他，见证他，无论是怎样的处境，怎样的环境，这一生单单为着荣耀我主耶稣基督，单单为着见证他的真理而活，这就是我们被赋予的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啊这样美好的真理的话语，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领受在你里面的祝福，让我们明白怎样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做儿女，也怎样明白我们做主人或做仆人、做上司或做下属，让我们单单因着你在我们的里面，你对我们的引领，你带领我们能够因着你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荣耀和见证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